几个人撤退的速度很慢，一条断断续续的血线留在了红头的身后，那些流氓在后面不急不离地跟着。两群人一直保持着七八米的距离，刚走出仓库没多远，喉咙涛就再也支撑不住了，腿上的力气迅速地消失了。这样一来，他的身体就越来越沉，陈倩和陈曦两个人都拖不动他，只好慢慢地将他放躺在地上。
龙涛，你不要。
大哥，
两个女孩都已经哭成了泪人。
哼，你的主子过不了多会儿就挂了，你还是为你自己想想后路吧。
那些流氓开始威胁老秦，
你现在把强哥放回来，我们说不定会饶你一命的，要不然的话一会儿我们就撕了你。少废话，把车钥匙扔过来。
老秦倒还算忠心，这些对话侯龙涛他们就像没听到一样。现在他和那两个姐妹就像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。侯龙涛拉住了两个女孩的手，
倩倩小心，我救不了你们，我没能好好的保护你们，小心能原谅我吗？倩倩，我是真的爱你，小溪，倩倩，小溪，倩。
侯龙涛完全不是装的。随着血液的流失，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在逐渐的模糊，他甚至都很认真的考虑到自己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快就玩完了。这个时候他想到的不仅是身边的姐妹俩，还有如烟、薛诺他们，如果自己真的有个三长两短，他们会有多伤心呢？
涛哥，你别说话了。
陈曦紧紧地攥着爱人的手，
涛哥，我爱你，我原谅你，涛哥。
小溪，
何龙涛的眼睛也湿润了，他放开陈倩的手，
让我再摸摸你的脸。
涛哥。
女孩闭上了眼睛，可侯龙涛伸到半空的手却无力地垂了下来。
涛哥。
陈倩突然扑到了男人的身上，放声痛哭。这是她第一次这么亲热地叫他，只可惜侯龙涛没有听到。精彩的还在后面，请收听第67章《芳心出动》。第67章《芳心出动》。听到姐姐的哭声，晨曦睁开了眼睛，她慢慢地站了起来，紧紧盯着那把架在光头强脖子上的刀。她的眼中除了泪水，更多的是愤怒的火焰和深深的怨毒。女孩开始缓缓地移动，她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，她只想为爱人报仇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从伤口处传来了警笛声，紧接着就能看到警车上闪耀的警灯了。
草，有条子，快跑！
有人大叫了一声，一群流氓全部涌回了仓库里，大概是想从后门一类的地方逃跑。光头强也趁老秦注意力分散的瞬间，一肘打在他的小腹上，然后撒腿就跑。 深吸想去追，可自己的腿直发软，连大步都迈不开了。三辆警车开到了跟前，第一个蹦下来的就是李宝丁，晨曦是认识他的。
丁哥，他们把涛哥……
宝丁一听，又看到趴在地上的侯龙涛身上痛哭的陈倩，不仅吃了一惊，心中暗骂：
臭猴子，你娘不会这么倒霉吧？
他冲过来，一把拉开了陈倩，只见自己的好兄弟双眼紧闭，面无血色。宝丁一探侯龙涛的鼻息，虽然微弱，但还算平稳。
他没死，只不过是因为失血而昏过去了，赶紧上医院。
他和另一个警察一起将伤者抬上了一辆警车的后厢，叫姐妹俩也上了车，然后警车就呼啸着驶离了山谷。其余的事儿就由剩下的警察处理，其实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指挥光头强的人打扫打扫卫生。警车上一个受过急救训练的警察给侯龙涛做着止血处理，陈倩和陈曦坐在一边，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是小声地抽泣着。他们的脑子里只有男人的安危，根本没有心思打听为什么警察会突然出现。宝丁给一休打了一个电话，跟他说了侯龙涛现在的情况。等警车开到了海淀第三医院的急诊室外时，一休已经和一群医护人员等在那儿了。他平时和这家医院有很密切的生意来往，跟急诊的医生护士都很熟，救治侯龙涛这种重伤员，医疗单位是必须向公安机关上报的，可送他来的就是警察，又有一休事先垫了话，这件事儿就不会传出去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宝丁会放着门头沟的医院不去。侯龙涛立刻被送进了手术室，陈氏姐妹则被请进了一间无人的办公室做笔录。两个小女孩边哭边把事情的经过大概说了一遍。宝丁把从侯龙涛大衣兜里取出的手机放在了桌上，开始为他们解释自己的出现。
我今晚值班接到一个电话，显示的是猴的号码，却没有人说话，只能很不清楚地听到几个人在对话，什么放人一类的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就请在市局技侦处的朋友做了一个手机信号定位，没想到这事情会这么严重。
涛哥真聪明，可他既然知道你们回来，为什么还……
陈曦最看重何龙涛的就是他灵活的头脑。
我想他并不肯定我们一定会出现，而且根据你们刚才说的情况，他不会等我们的。猴是那种置亲情、友情和爱情于生命之上的男人，所以呀，我希望你们明白，不管出什么事儿，在他心里，那都是值得的。
不，我不值得他对我这样，我不值得。
陈倩闭上了眼睛，痛苦地摇着头。一个肯为自己付出生命的男人，自己又有什么可以回报他的呢？人类终归是感情的动物，无论一个人有多么的冷酷，只要他不是疯子，总有事情可以感动他的。陈倩的心已经在刀尖进入侯龙涛身体的一刻融化了。在陈氏姐妹给家里打了电话，说明有个朋友出了事故，他们要在医院多待一会儿之后，两人互相搀扶着跟随宝丁到了手术室外。那里除了一休又多了六男五女，男的
是何龙涛的兄弟，女的自然就是他的老婆了，一个个都是愁容满面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文龙最先看见了宝丁，一下从长椅上蹦了起来，风风火火地走到了他的身前。
丁哥，是谁呀？你告诉我，我灭他九族。你别乱来，这事儿我们警方会处理的。你他妈这叫什么话呀？
文龙一下就急了，猛地推了宝丁一把。
我四哥现在是生死不定，你他妈还给我打官腔，亏他把你儿还当兄弟。
还没等宝丁有所反应，刘楠他们已经把文龙拉住了。
老七，冷静点，放开我，你们放开我，走出去抽烟去。
马脸和二德子拖着文龙就往外走，不一会儿文龙的叫骂声就消失在了走廊的拐角处。
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大胖的脸色也很难看，
猴为了救他们被逼扎了自己一刀。被谁逼的我不能告诉你，为什么？他们会干出什么我很清楚。
猴不希望你们把事情闹大。
你不跟我说没关系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。
大胖瞧了一眼低头不语的姐妹俩，他走了过去。
小西是什么人？
是
小西。
陈倩打断了妹妹。李警官说，涛哥他不会希望。
你谁呀？
大胖恶狠狠地问。陈倩也挺怕这个黑铁塔的，要是平时在大街上见到一定会躲着走的，但他现在已经把侯龙涛的意愿放在了第一位。我叫陈倩，是小谢的姐姐。
你就是陈倩？
大胖的眼里突然露出了凶气，他的手慢慢地攥成了拳头。
老四追你，你不从也就罢了，现在还要他为你挨刀子。
他这个人就是爱冲动，不顾后果，他居然想要揍陈倩。
喂，达哥，你考虑清楚你要干什么？
宝丁挡在了姐妹俩身前，相对于侯龙涛几个兄弟的狂怒，他倒是异常的镇定。大胖粗重的喘着气，握紧的拳头又松开了，慢慢的退到了一旁。武大一直抱着双臂靠在墙上，看着宝丁和一休两人不卑不怒的样子，他脸上凝重的表情渐渐地舒展了开来。他过去拍了拍大胖，
大哥，咱们也出去抽根烟吧。老三，你也来。
他把怒气冲天的人全部带走了。
你叫陈倩？
是。陈倩抬起头，只见问话的是一个可爱的美少女，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。她的双眼红红的，看来是哭了很久。你是？啪！陈倩被女孩狠狠地扇了一巴掌，白嫩的脸颊上立刻泛起一片红色。
你干什么？
陈曦赶忙护住了姐姐，陈倩却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用手掌捂住了脸。
诺诺，你别这样。
一个成熟的美妇把女孩拉开了，这个女孩就是薛诺了。
妈，
薛诺扑进了母亲的怀里，又痛哭起来。
是他，是他害的涛哥。要是涛哥，涛哥他，我也不想活了。
诺诺，别说傻话了，龙涛会没事的。
又有一个戴着无框眼镜的女人过来安慰着女孩。郝龙涛在五个爱妻聚在一起后，就已经说明了自己对于陈氏姐妹的感情。其他四个女人倒也罢了，薛诺却一直都是耿耿于怀。女孩刚刚勉强接受了张玉倩存在的事实，毕竟她远隔重洋，不用担心她立刻就会和自己争宠。可陈氏姐妹就在身边，又从郝龙涛的讲述中得知他对陈倩是何等的爱恋，少女本能的就感到了威胁。刚才一听宝丁说爱人是为了救陈倩才进的手术室，薛诺心中竟毫无嫉妒，只有挥之不去的恼怒。女孩怪陈倩使爱人受伤，更怪自己这一段时间的表现，为什么老要对侯龙涛耍小性子呢？就在前两天，还为了陈倩的事儿给他气受，这二怪归一，就有了刚才的一个耳光。陈氏姐妹刚才一直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儿，直到陈倩被打，他们才开始仔细地审视着那五个女人。动手的小姑娘长得清纯可爱，虽然还略显青涩，但假以时日必定会光彩照人的。围着她劝解的两个女人都是三十多岁，美得不可方物，特别是那个戴眼镜的，浑身都散发着强烈的知性气质。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一个高个儿的年轻女子靠在墙上，她笔直的长发挡住了半边脸，能看到的那半张脸上毫无表情，显得冷艳神秘。又有高雅的古典美，还有一个女人坐在长椅上，正在默默的哭泣。虽然她没有另外几个人那样特点明显，但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女了。姐妹俩都是暗暗一惊，这些女人看来就是侯龙涛的五个女朋友了。他俩本以为愿意共侍一夫的女人一定都是不三不四的，可现在看他们的样子，不仅都是良家女子，竟然还都是万中选一的佳人。陈倩和陈曦不约而同地想到，不要说那两个成熟美妇，就算拿自己跟那个冷美人比，自己也未必会占上风的。就在这时，手术室的门开了，一个医生走了出来，正好文龙他们也是从外面回来了，一群人呼啦一下就把医生围住了，文龙更是一把抓住了医生的胳膊。
大夫，我四个怎么样了？你他妈说话呀！
武大揪了他一下。
对不起，大夫，我兄弟有点急，您说说吧。
医生把手插回了白大褂的衣兜里。
伤者已经脱离危险了。
除了宝丁、一休和武大，一群人都是长出一口气。
伤者很幸运，刀子没有伤到内脏。
解释伤情和手术过程是医生的职责，
他失血很多，
几乎超过了自身血量的28%，确实很危险呢。要是再晚救治一会儿，那就不好说了。